稳操胜券，日本大选执政党独自拿下多数席位。联合国气候大会开幕，抗议民众来自四面八方，敲打中共。美国官员说，美国无附加条件再赠送台湾150万剂疫苗。加拿大低收入华人转入 1.14 亿加元购买3000万房产。日本众议院大选，12岁男孩代母亲投票竟然成功。 CDC 表示，18岁以下未打疫苗的外籍人士抵达美国之后无需隔离，将剪在狱中暴瘦，家人忧虑他活不过今个冬天，场外呼吁放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号星期一，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在10月31号举行众议院大选，首相岸田文雄所领导的自民党拿下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为岸田文雄继续掌权铺平道路。到目前为止，岸田文雄所领导的自民党已经拿下众议院465个席位当中的至少233个席位，自民党及其合作伙伴公明党总计拿下至少261个席位，击败了反对党，使得执政联盟赢得众议院绝对稳定多数席位。岸田在电视上说，我认为这样意味着我们获得了非常宝贵的信任投票。岸田在选前已经对今次大选开出最低标准，表示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联盟能够确保过半数席次，亦即是233席以上就算胜利。 NHK 表示，自民党公民党联盟预计将会在众议院赢得239至288个席位，超过在众议院赢得多数席位所需的233个席位，预计自民党独自将会赢得212至255个席位。今次选举是自安倍晋三执政自民党重新掌权以来最难预料的一次选举。日本五个在野党整合在213个选区共同推出一人，和执政党候选人形成对决局面。30号岸田文雄曾经承认，今次选举将会是一场难分上下非常接近的比赛。日本众议院每四年改选一次，但设有中途解散制度，众议院在政治上比参议院有更大的影响力。在大选当中获得过半席次的政党领袖，可以在选后召集特别国会所举行的首相指名选举中被选为新任首相，因此众议院大选是一场有关执政权的重要选举。31号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 COP26 在英国苏格兰最大城市格拉斯哥开幕，超过200个国家、大约2万名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企业领袖、非营利组织代表将会出席今次的峰会。这个是巴黎协定进入实施阶段以来的首次气候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各国际机构和与会国代表将会发表开幕演说，包括拜登在内的上百名政府首脑和国家领导人将会在11月1号和2号发表讲话。在今后两个礼拜时间内，来自世界19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会在此间就如何贯彻巴黎协定展开讨论。在罗马召开的 G20 峰会在31号结束，与会国发表峰会联合公布，呼吁所有国家采取有意义和有效的行动，令到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摄氏 1.5 度的目标。但据联合国气候机构的估算，目前全球气候温度正朝摄氏 2.7 度增幅方向发展。虽然各方对本届大会抱极大期望，但对于气候大会能否促成全球气候的改善，民众亦都疑虑重重。当日参与抗议的人士来自四面八方，包括几个其他欧洲国家，有些人长距离步行而来。示威民众游行穿越这一座苏格兰最大城的市中心，他们高举标语，上面写着不要只说话不行动和停用化石燃料等口号。主办单位预料11月5号大型示威活动当日将会有多达10万人到场。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国再向台湾额外提供150万剂 COVID-19 疫苗，目前美国捐赠给台湾的疫苗总数增加到400万剂。这一名官员说，30号这一批新捐赠的莫德纳疫苗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起飞，由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运输，我们的疫苗没有附加条件，捐赠疫苗也都不是为了获得支持或者榨取对方让步。路透社话，该官员的说话显然是在度批评中共试图通过疫苗外交来加强其地缘政治影响力。美国在六月向台湾提供了250万剂疫苗，使台湾成为美国疫苗的首批国际接收者之一。当时美国官员谴责话，中共出于政治原因试图阻止台湾购买疫苗。据台湾传媒报道，日本、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立陶宛亦都向台湾捐赠了 COVID-19 疫苗。白宫在10月初表示，美国已经向100多个国家捐赠了2亿剂疫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经多次强调，美国疫苗不会带有附加条件，亦都没有政治要求。布林肯在3月中旬曾经谴责中共的疫苗外交带有附加条件，以人民的健康为代价玩弄政治，对其他国家提出一定要求，要这些国家答应了才能够收到疫苗。他当时说，我们不应该将疫苗的分配或者获取和政治或者地缘政治挂钩，希望疫苗的推广是以它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而并非基于政治目的。在今年6月访问哥斯达黎加期间，布林肯向拉丁美洲领导人保证，美国政府将会在2个礼拜之内公布一项分发8000万剂疫苗的计划，而且不会带有附加条件。据皮克新闻杂志报道，卑斯省反洗黑钱调查委员会的个案研究显示，一名华裔低收入男子向加拿大边境官员报告的平均年收入是40,000多元，他从香港货币兑换商手中转入了超过1亿加元，并在温哥华购买了价值3200万元的房产，其汇款渠道与中共和黑社会有关联。该男子2006年来到加拿大，申报的家庭资产总额为125万元。加拿大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的一些报告和该男子的申报差别很大。在2006年4月至2014年11月期间，该男子利用他的妻子、孩子和母亲，将资金从香港货币兑换商转移到温哥华买豪宅，和至少转移到一间巴哈马的空壳公司。这些资金通过60次独立的电子转账汇入，有7份大额现金交易报告。2011年12月，该男子同4名香港货币兑换商在10笔独立交易当中，向其家庭成员转移了大约750万元之后，瑞士银行向加拿大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提交了2份可疑交易报告。调查委员会的律师审查了该报告，并向11间加拿大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发出传票，了解4名特定货币兑换商的详细信息。传票显示，在2009年至2020年期间，这4名货币兑换商共向卑斯省转移了 1.669 亿元，分别存入了在加拿大5间主要银行注册的账户当中，但有2名货币兑换商在网上没有信息，另外2名就有公共记录，其中一个向卑斯省的账户汇款最多，股东是方景华和华兴，他们曾经在中国被指控经营地下银行，但后来被判无罪。方景华家族的生意伙伴之一是骆方少，骆方少2017年成为香港狮子会会长，在2011年和2012年作为香港代表之一出席中共政协会议。骆方少和名叫司徒玉伦的女子关系不一般，该女子和一名 14K 三合会的头目绰号崩牙盖有关系，此人曾经在1999年被判入狱，2012年获释之后被美国财政部及其他机构指控他仍然继续从事犯罪活动。去年11月，卑斯省政府启动了住宅物业的实益所有权登记，要求在11月底前提交透明度报告，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将会面临最高相当于房产价值5%的罚款。 31号，日本众议院大选前一日，北海道函馆市一处投票站，一个未拥有选举权的12岁男孩成功代替他的母亲投下选票。今次大选投票方式采取单一选区两票制，一票投给单一选区候选人，另一票投给政党。日本有多元化的投票方式，可以从选举公告日隔日起一直到正式投票日的前一日为止，在投票所进行事前投票。函馆市选举管理委员会表示，30号下午4点55分左右，投票站人员错误地将小选区的选票发了给一名没有投票权的12岁男孩，他领取单一选区选票并完成投票，而男孩跟着下来想领取比例代表选票时，被现场选务人员发现姓名和年龄有问题，就未将选票发给他。但男孩已经完成的单一选区投票，根据选举委员会的规定，将会被视为有效票。这一名男孩是和47岁的父亲一起到投票所投票，父亲表示因为50岁的妻子身体不适，所以将妻子的投票通知单给了儿子，希望他代为投票。函馆市选举管理委员会表示，在发给单一选区选票的现场人潮拥挤，所以相关选务人员在身份确认上有疏忽。函馆市选举管理委员会亦都将会要求所有选务人员必须确认领取选票者是否为本人，彻底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10月31号，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 CDC 澄清指出，未接种 COVID-19 疫苗的18岁以下外国籍孩童和青少年搭飞机抵达美国之后不需要自我隔离7日。当日 CDC 主任华伦斯基签署修正令表示， CDC 先前在25号发布的指令引发部分外籍旅客惊慌，担忧他们的小孩在抵达美国之后必须要隔离这么长时间。美国预定在11月8号解除对一些国家的特别旅行限制，包括无边界管制的欧洲26个申根区国家、爱尔兰、中国、印度、南非、伊朗和巴西等境内的大部分非美国公民入境。美国亦都实施新规定，要求几乎所有搭机抵美的外籍成人旅客必须完整接种获美国 FDA 或者世卫组织核准的 COVID-19 疫苗才可以入境。因为报道武汉疫情而被判四年徒刑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在狱中暴瘦。30号，他的哥哥发推文说，张展身高177厘米，目前体重不足40公斤，他这么倔强，我觉得他可能活不到太耐了。在即将到来的冷冬，如果他没有坚持过去，我希望世界能够记住他原来的样。场外互联网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张展，让其就医。在张展哥哥这个推文下面，有好多跟帖为张展祈祷，希望他能够活下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师郭于华在 Twitter 上说，生命至上，立即让张展保外就医。网友信天游说，如果一个社会当中只有权力的声音，权力之外的人都成为了政治哑巴，这样的社会只能够是动物世界。据自由维基百科介绍，张展生于1983年，毕业于中国西南财经大学本科，并取得金融学硕士学位。2010年作为人才引进上海，曾任律师，后来因为参加维权活动，参与修订律师管理办法的签名活动，被注销律师执业证。张展从去年二月起，以公民记者身份前往武汉追踪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因此在五月遭到拘捕，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张展表示自己报道的都是真实情况，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他拒绝认罪并在狱中绝食抗议。今年张展在狱中荣获比利时自由大学言论自由荣誉奖，2020年度林超自由奖，2021年第21届青年中国人权奖。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